靠着一喊的困着给他一喊的困着把看的我给他一心的把看的给他一喊的困着给他一喊的给他把看的给他一喊的爸爸都困着给他一喊的亲爱的父我们知道你心里头满了切慕切慕我们到你面前来跟你亲近来跟你倾心吐意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困难来跟你说因为你是我们天上的爸爸这不是只是一个神学名词这不是一个空的头衔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天上的爸爸而且是最好的爸爸人世间没有这么好的爸爸所以求主你让我们体会到你的心肠你要我们祷告里面的热切里面的爱里面的愿意把你的最好给我们的那份的慈爱跟良善以至于我们就敢来跟你祷告我们就愿意来跟你祷告我们就会拨出时间来到你的面前哦，耶稣这一堂课不是光讲理论而是借着这个课的听跟讲把我们一起都推向祷告的路上让我们不太祷告的人从此就愿意多花时间祷告让我们本来就有祷告的人让我们的祷告就更近身让我们祷告就跟你更自由更加的无话不谈因为你是我们的爸爸哦，耶稣我谢谢你你借着圣灵把儿子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呼叫阿爸父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也为今天这一堂课继续来向你仰望天父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时候他走了一条祷告的路他跟我们凡事一样是活在肉体血肉之躯里头他放下他属神的尊贵他属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超越时空他跟我们一样他穿上我们人的血肉之躯跟我们一样可是因着他的祷告因着他的信靠圣灵因着你的话成为他心中的引导与至于他能够活出那么丰盛那么美好的生命而且为你完成了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的大功所以求主今天让我们这堂课我们就认真的仔细的来看看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一步一步靠祷告来走让我们看见榜样让我们找到那条脚中就跟上去亲爱的圣灵把每一个人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仰望在你的手中爸爸都困的孩子自己也仰望在你的手中包括都困的看的亲爱的圣灵离掉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头个遗憾的离掉你这个课就只是一个理论而已可是有你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你我们的心就会被搅动我们的灵就会被激励那祷告的灵祷告的火就会在我们里面燃烧所以亲爱的圣灵请你烈天而降来到我们当中把都困的个遗憾的，困的个遗憾的，可是困的不看的，哎呀哎呀哎呀！我们有一点时间为自己祷告，安把的困的，用悟性用方言都可以。求主让我们里面对于祷告有一个渴慕，安的个遗憾的，不要只是觉得说，哎呀，我就是不爱祷告，我就没时间祷告，我的祷告很没样子。不要自责，自责没有用的，罪恶感是没有用的，渴慕是有用的，安的个遗憾的，就里面就求圣灵。帮助我们这一堂课上下来的结果我们每一个人在祷告上都有长进我们跟主的关系都更加的靠拢他的困这个厉害的最重要的是跟主靠拢跟主靠拢跟神的心意对准喊这个厉害的困这么看的喊这个厉害的看这个厉害的困这个厉害的困这个厉害的困这么看的喊这个厉害的困这么看的哦亲爱的主耶稣你是一个祷告的主你在世上过日子是用祷告来走求主的一样的喊这个一样的把你那个祷告的生命分赐给我们借着我们这堂课的教导传领受这把你祷告生命分赐给我们注入在我们的里面喊这个一样让我们祷告不再是重担让我们祷告是我们的喜乐喊这个一样的让我们祷告是我们的满足喊这个一样的困这个一样的让因着我们更多的祷告 候，我们的生命就有更大的翻转。2015年，我们不愿意带2014年的旧东西进入2015年，还是跟一样的，我们愿意更新，我们要有新的一年，要新的气象，我们要从你领受新酒新油。可是我们这个生命要被改变，成为一个新的皮带，所以求主你来祝福我们。主，谢谢你，赞美你。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上个礼拜呢，有讲到说，既然我们的既然耶稣是无所不知的，好，我们说上个礼拜他什么都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都知道，好，那为什么需要祷告？为什么需要跟他说？好，那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稍复习一下。我讲到说要祷告的第一个原因，我们通常想到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把祷告跟祈求呢划等线，我们就说祷告就是祈求。可是呢，祈求呢只是祷告的内容的其中的一项啊。祷告包含祈求，可是不等于就是祈求。好，所以如果你去读看圣经的话呢，你会发现呢，圣经里头开始讲到人跟神的对话呢，不是祈求，是对话 ，conversation， 是对话。哈，所以我们就想到说呢，为什么要祷告？祷告的第一个原因呢，是恢复神造人的一个心意，就是满足神起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来造我们人的那个心意。好，他把我们造的有他的形象，有他的样式，是要让我们跟他可以相交，让我们跟他可以交流，可以来往，互相可以感应，可以彼此可以了解。好，若没有人的灵就不能了解人的事，若没有神的灵就不能了解神的事。好，所以他把我们造的有他的形象，让我们可以跟他相通。对，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好，所以神造人呢，不是来造我们做工的，因为天使会做工。造我们人呢，是让我们跟他可以相交。可是人犯罪以后呢，跟神的关系就一直越来越疏远，越来越疏远，与自己隔绝掉。所以，可是神就不放弃，神就想要造人，不是要让他们去跟着魔鬼走的，不是要让他们活的这副样子的，不是要让他们跟我隔绝的。所以他就想办法来恢复他人被造的那个起初人被造的那个心意。耶稣就来到人世间，所以耶稣来救我们。好，耶稣来到人世间，为我们降世为人，为我们舍命流血。他的这一番的牺牲，为了要成就什么？好，我跟我们要成为基督徒的那个心意是不一致的。我们很多人为什么要信耶稣呢？这个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都是可以的，因为有难处嘛，哈，或者是被神的爱摸到了，哈，感动了，或者来教会的时候大家都对你很好，你觉得哎呀这个团队很好，哈，种种，或者因为要找工作，或者家庭婚姻破碎，哈，就是很多东西把我们逼到神面前来。那这个是一个切入点，这是神把我们，是神来做工的一个切入点。可是我们不能一直只是为这个在信主，起点是这样可以的。可是呢，我们信主慢慢的成熟长大了以后呢，我们信主的原因呢，要跟耶稣来救我们的原因越来越一致。耶稣来救我们的原因呢？为什么还要付这么大代价来拯救我们呢？不是只是来改善我们的生活，生病的变健康，好，贫穷的变富足，婚姻变得和谐，不是只是为生活，也不是只是为今生。好，他最大的目的呢，最大的心意呢，是来把我们带回到父的面前来，是来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了以后呢，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会开始调。对，我们的自我，我们里面的心态啊、情绪啊，都会开始调整。我们的健康状态就不一样，对，就会开始不一样。还有生活也会有改变，对。所以是，可是呢，中心点呢是跟父神的关系要恢复过来。对，神渴慕我们的爱情。神渴慕我们来回到他面前。好，我们小时候呢找父母是因为我们的需要，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回去看父母是因为父母的需要。所以像静怡呢刚刚才从台湾回来， 哈，他为什么要回台湾呢？我，你说是需要爸爸给他什么东西吗？需要妈妈帮他做一顿好吃的吗？都不是为他的需要。他那个时候回台，这个时候回台湾是体恤父母年纪大，他知道父母想我们，父母想念我们，所以我们就拨时间放下手边的事，我们就去，是不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就说呢，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因为我们起初被召是要来被召来跟神有交流，跟神有来往，这是我们神召我们是为这个。所以当我们开始跟神祷告，开始跟神来往，借着祷告多多跟神来往的时候呢，神照我们的心意啊就开始得到满足。同时呢，因为我们是为这个被造的，好，当我们活出我们被造的本意的时候，神这么造我，造我们是为这个，我们就为这个在活的时候，我们就活得好，我们就会活得好。对，因为我们是为这个被造，我们被造不是来，我们不是为这个世界造的，我们是为天上造的，我们是为那位神造的。对，所以当我们为神而活，而且向着永恒在活，向往天上的福气在活的时候，我们就活得四平八稳，我们就活，我们里面就稳当，里面就满足，里面就觉得就通透。对，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为那个被造神造我们的心意来活的时候，就活得四不像。对，你把桌子当椅子用，你说它好用不好用？你把椅子当桌子用，你说它好用不好用？对，我们这个人被造不是拿在地来追求地上的一点钱财，好，甚至我们也不是为婚姻而造。有姐妹呢婚姻上有困难，有很大的困难，他就很痛苦。我常常遇到这样的人，我就跟他说，我们不是为一个男人造的，对，我们被造不是为一个男人，我们被造是为了天上的那位神。对，还有呢，人生不是只是婚姻， Life is more than just marriage。 对，所以很多特别是姐妹，很多呢就会被婚姻捆住，婚姻好就幸福，婚姻不好就破碎，就觉得可是我们的人生比婚姻要大，婚姻是生活人生中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我们是为天上的神造的，我们是为他而活。对，所以当你觉得活不下去的时候，走不下去的时候，你如果跟神说，神，我就为你而活，当你这一句话一出来的时候，里面的力量就出来。对，里面力量就不一样，因为本来我们被造就是为神而活。所以讲到为什么要祷告，好，祷告第一个还不是借着祷告去得你要的东西，第一个呢是借着祷告呢满足神造我们的心意，对，然后呢恢复我们，我然后也去 fulfill 我们被造神造我们的那个我们需要有的那个满足，好，那个英文叫 fulfillment， 好，这个东西也是。好，那当然还有其他种种，你们如果有讲义的话，上个礼拜我就不再重复了。如果你们上个礼拜没有听的话呢，可以上网去听，教会的网上有这课。那今天呢，我就要往下面讲哈，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耶稣替我们立了一个榜样。好，那你知道呢，耶稣呢是来活给我们看的。耶稣降世为人哈，除了来完成救赎大功以外，这是第一个目的。可是有一个附带的果效出来，有几个附带的。一个呢，就是来做榜样。好，他是第一个完全人。我说他的完全不是他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不是这个完全，他是第一个 perfect man。第一个活出完美的生命的人。第一个呢，这个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他的言谈举止，方方面面都叫神满意。对，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怎么我们怎么活可以活得叫父看呢，就点头就微笑就开心，你就看耶稣怎么活。对，所以耶稣来是来做榜样，方方面面做榜样，好，然后给让我们可以效法他，可以跟随他的脚踪行。对，那所以呢，耶稣留了一个脚踪，留了一条脚踪，是什么脚踪呢？是祷告的脚踪。对，耶稣是不遗余力的帮助我们祷告，他是用尽办法，他是尽他所能的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他自己是一个祷告的人。好，他帮助我们，他的帮助有几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他活给我们看， 而且他活出那个祷告生活的果效来。当他这样祷告，就是他，我们看到耶稣非常的了不起，圣洁无瑕疵，好，父神托付他的功呢，他没有一样落掉，对，完全合神的心意。他的完全合神的心意，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当然可以，他胜过一切的试探哦，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当然可以。我们很多人是这么理解他，以为耶稣的伟大了不起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不是的，他是在人的位分里面，在人的软弱里面活出超越的生命来。所以呢，就是说他可以，就是说他可以这么活，我们也可以的。如果他以神的身份来走地上的路，我们就没有办法可以跟他。可是因为他是完全跟我们一样，他凡事跟我们一样，也在血肉之躯里头，所以他走得出来，我们就可以走得出来。因为他是以人的位分，以人的在人的生命里面活出这个来。好，那耶稣的伟大呢？我仔细想一想呢，就是我在揣摩呢，我就看到有三个原因使得耶稣活得那么伟大。第一个原因呢，第一个有三个路线汇合在一起，一个是他跟圣灵的关系。好，那这个呢，我们那个。我们前一季讲与圣灵相交的时候有提到，好，第一个是他跟圣灵的关系，他对圣灵的完全的依靠，好，完全的顺从，完全依靠，完全顺从，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他的祷告生活，对，这个我们待会会看见。第三个呢是神的话，神的话。他对他，我们如果你们如果读四福音书的话，留意耶稣呢对圣经非常的熟，所以你看仇敌那个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还是一下引用这节经文，一下引用那节经文，对，人家来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就说经上是怎么说的，对，是不是这个样子？那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读进，他这个东西都读出来的。耶稣的圣经这么熟，不是他出生的时候带那个神放了一个圣经软体在他脑子里头的。哎，我们要熟悉圣经，怎么样才会熟悉？耶稣就是这么样来的。对，所以神的话在他里面呢，是他脚前的灯，是他路上的光，是他的引导，是他的模式，是他的导师。好，他是活在神的话语里面的一个人，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跟他一样的依靠圣灵、顺从圣灵，如果我们跟他一样的祷告，我们如果跟他一样的遵守神的道、熟悉神的道，而且遵守神的道，我们一定活得亮丽，一定，我们就虽不近亦不远矣呀，就算没有办法像耶稣那么好，也会有耶稣的样式出来。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呢，然后所以第一个呢，耶稣给我们做榜样；第二个呢，耶稣怎么样？耶稣在祷告方面给我们许多的教导，啊，这个可能下礼拜以后才会讲。他就教导我们祷告，鼓励我们祷告，劝勉我们祷告，吩咐我们祷告，告诉我们该祷告什么。这个就是主导文，对，好，所以他以身作则，然后呢，他也来做教导，讲得清清楚楚，一再的说。好，最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他把他的名字赐给我们，哎，他说你们直到如今，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哈，求就必，你们要祈求就必得着，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他把他名字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奉他的名祷告。对，他的名字我们说奉耶稣的名祷告。什么叫做奉耶稣名祷告呢？哈，就是奉耶稣名祷告，就是你信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把他的名片给你一张。就拿一张他的名片给你，然后他就跟你说，以后你遇到什么困难，有什么缺乏，拿我的名片去找我爸爸，拿我的名片去找我的爸爸，他一看是我的名片，他就接待你，这个叫奉耶稣的名祷告，哈，这是最简单的解释，是不是这个样子？拿这个名片看你要不要用了，每一个名片都是同一张，牧师的名片没有，并不是有金卡、银卡，哈，都是同样的钻石卡。对，每一个人耶稣给我们的名片，你刚刚才信主跟信主50年的是同一张。对，因为这张名片呢是不会磨损的，是没有 expiration date， 是没有过期的，然后呢，你可以无次数的使用。对， 就名片已经给你了，可是他可以给你这个名片呢，还有一点呢，他的血为你流了，他把他为你流血开出来一条通天的路，他为你流血把你的罪洗干净，他为你流血让你跟至圣所之间有一条活路。对，所以你说耶稣是不是尽他所能的在帮助我们？最后呢，还有一个大帮助呢，就是他把圣灵赐给我们，他为我们求父，好，父就赐下圣灵保惠师来。这个圣灵保惠师呢，又叫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对，我们不会祷告，圣灵帮助我们。好，所以呢，路呢是那个宝血的路铺出来了，手上有名片，旁边有一位圣灵来帮助你。你说我们有没有理由说我不会祷告？啊？对，没有。这个就像耶稣讲的比喻，讲到说有一个葡萄园的园主，好，他把葡萄园都开辟好了，篱笆也围好了，榨酒池也做了，好，该做的全部做了，然后呢，可是那个好像那个葡萄园就没有什么收成还是怎么样，就他能够做的都替你做完了，你没有理由，你没有无可推诿，你没有理由说我没办法祷告。是不是这样？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这堂课就来看耶稣怎么祷告。好，那在这个四福音书当中呢，因为路加福音呢是比较针对耶稣是人子的，这个从耶稣是人子这个角度来写耶稣，来讲耶稣。好，就是说耶稣是人，是道成肉身的一个人。好，耶稣呢，在四福音书呢，马太福音呢是比较针对耶稣是君王，他是王。好，然后所以呢，就那个四活物的四个面来说，他是狮子。好，那马可呢，马可他是仆人，他是来做仆人的。好，所以呢，四活物的脸呢有一个是牛的面。好，在宝座前有四活物，四活物就是天使中当中一种，四活物有四个面，四个脸面。第一个脸面呢像狮子，还有像牛，还有呢，路加呢是真的耶稣是人，他有他的人性，耶稣就是一个人，所以我们追求呢，不要追求到不像个人呐、啊，哎，就是我们要有狮子的脸，要有牛的脸，也要像个人，也要有那个是个人哈，所以这个是人的面，哎，还有一个呢是那个神的儿子，神子耶稣，这是人子耶稣。人子耶稣是人，然后这个神子是鹰，好，所以你看那个四活物有一个脸面是鹰的脸面，它是属天的，这是约翰福音，好，这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对，它是都讲耶稣，可是侧重点不太一样。好，那路加福音呢是比较多讲耶稣，所以你看他追溯耶稣的家谱的时候，追溯到亚当。马太福音追溯耶稣的家谱的时候，追溯到亚伯拉罕是大卫的子孙这边过来的，哈。然后仆人呢，马可福音就没有家谱，哈。一个仆人没有人在替仆人写家谱的了，哎，他只是仆人嘛。然后神子呢，你看他一开始是就太初有道，哎，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他就讲到他的神子的那一面，他是神，太初有道，他是神，哈。所以因为路加福音呢是比较多呢，就耶稣是人这个角度来讲，所以我想呢，四个福音书当中呢，提到耶稣的祷告讲的最仔细的，讲的最多的就是路加福音。我想这里有个道理，就是当神的儿子来变成人，要在地上过日子，要活出神的心意，要完成神的托付的时候，他必须祷告。当神的儿子变成人的儿子的时候，他就是祷告，这是一条路，哈。所以我们看看耶稣祷告呢，您就会看到，我们把这个讲义读完了以后，你就会看到耶稣是从用祷告。第一步是祷告，最后一步还是祷告。第一步呢，耶稣的出来服侍，第一步就是他受洗的日子。好，我常常说耶稣受洗啊，就是他的按牧典礼。耶稣的按牧典礼没有人送花圈，对，而且跟着罪人一起排队。 你知道吗？那个施洗约翰，他是施洗约翰受洗嘛？施洗约翰是人家排队的，他就跟着罪人一起排队。人家想着，哎，你是犯什么罪要来悔改哈？对，然后一个一个的，好，然后等到你看，我们看经文哈，我今天给你们比较多是经文哈。对，那看路加福音的第一个经文，你们就直接看讲义就好。第三章21节到22节，我们一起来念，哈。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
圣灵来了，圣灵降在他身上，心中仿佛得旨，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好，所以你看哈，这个是马太福音没有的记载。好，耶稣受了洗，哈。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耶稣受洗，然后一面上来，他就你看，一边受洗，他上来的时候就在祷告。好，他祷告的时候呢，这句话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这句话虽然是我们一般读，就把它读成一个叙述，好，就是说哦，他在祷告，然后天开的有声音说，好，有声音就是神来跟他说。可是这里有一个属灵的，有一个属灵的路在这里。我们不是都希望天开吗？我们不是唱一首歌叫天开了天开了，哎，什么时候天会开呢？怎么样的情况下天为我们开呢？耶稣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对，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对。所以你们看哈，我当天开的时候，这个地方天开的是他们听见天开的圣灵就浇灌，就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有天父对他说话，对，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那是能力；有父神对他说话，那是启示，那是悦纳。所以你们一定都有这个经历哈，就是祷告着、祷告着、祷告着，有启示就进来，有从神来的意念就进来，有没有？祷告着、祷告着，力量就出来了。本来很软弱、很低沉，祷告着、祷告着就有力量了。祷告祷告就喜乐了，祷告着祷告就本来是很绝望，祷告祷告就有盼望了。哎，这个喜乐啊，这个盼望啊，这个力量就是天开的结果。当天开的，天上的丰富就会下来。对，所以一方面从这一节里面，我们一方面看到耶稣是怎么走的。好，他受洗的时候正祷告，天就开。他一边一受洗，你就看到他受洗之后，马上就是看到那个祷告。好，然后呢，我们再看哈，
这个是程序的祷告。
他呢，耶稣是。当然他不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祷告，因为他跟人家说话的时候他就不会祷告啊，只是说他跟主的同在，神与他同在，他是一直都知道的，对，哎，他不一定每一分钟都在嘴巴说祷告的话，对，可是他敬重神，爱神，愿意遵守主的道的那个心智是持续不断的。好，对，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看第二节经文呢，是马太福音，这个我是引用马太福音的啊。耶稣受洗之后，哈，他就圣灵就把他吹到旷野去，有没有？然后他就在旷野呢，你看当时，哈，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一起念，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哈，这里没有讲到他祷告。可是你想，一个人在旷野里面，旷野就是没有人的地方，哈，没有商店，哈，没有人，没有人跟你聊天，哈，没有商店让你去逛，哈，没有工作给你做，然后你又在禁食，你说他禁食40天，他就这么熬着嘛？你说他40天他在干什么？有没有祷告？
有，
哎，所以他虽然没有提，可是这是想当然耳。对，好，那是40天，一边进食一边祷告，以至于魔鬼一次又一次来试探他的时候呢，他能够一路得胜，对，哎，然后是这个得胜之后，进食了，再进食祷告，然后胜过魔鬼的试探，等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就满了圣灵的能力。他去的时候是被圣灵充满，等他回来的时候满了圣灵的能力，然后他才开始出来传道。对，哎，所以这个是耶稣出来服侍的那个，我们不能说是预备期，预备期是从出生到30岁都是预备期，可是大大得力量，好，能够上路，就是这个样子，哎，对，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下一个， 好，路加福音第四章四十二节四十四节，我们一起念。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仍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这个地方讲到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的地方去干嘛？去祷告。而且这个天亮呢，这个地方讲天亮，英文版本叫做 at daybreak， 就是天刚破晓的时候，甚至有一个地方讲天还没亮的时候。那前一天呢？前一天他在干什么呢？前一天就是安息日。安息日呢，他进会堂以后赶出被鬼附的，后来呢回到彼得的家，彼得岳母的家。彼得岳母呢害热病躺在床上，有人就跟他说他岳母害热病很发高烧。耶稣就去呢，就按在他身上，岳母就好了。好了以后呢，等到日落的时候，为什么日落呢？因为犹太人的安息日呢是到下午六点钟，他们是下午六点以后就算另外一天了，所以日落就是安息日过了。合成的人呢就把有病的鬼附的全部带来，耶稣就一一的医好他们，也用一句话把鬼赶出去。所以呢，虽然耶稣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不需要磨个三五个小时，可是人这么多的话，你想想他是到几点睡觉？天日落的时候才开始上班，才开始大大做工，所以一定也做到很晚了，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吗，他虽然说耶稣一句话就赶出去，可是呢可是这个灵，这个是灵里头的服事，灵里头的服事是非常耗力的，耗灵力也耗体力。我就记得我很久以前的九零年的那几年，那九零年代我就常常为撒杜牧师翻译，一个印度牧师。然后他有些时候他去晚上聚会呢，他就聚会之前他就不吃东西，他通常聚会完了以后才吃。那他聚会除了讲道以后，他还为人服侍，讲道比较简单，讲道比较不费力。可是你开始服侍的时候，开始 power minister 的，用 power 来 minister， 用能力来服侍的时候，哇，那是非常耗力，非常耗力。他说每一次讲完，他等到聚会完呢，人家请他吃饭。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苗栗祷告山，那个聚会完了以后，他们就弄了一桌饭菜给他吃，他就趴在那里，他就这样，他说就觉得整全身骨头都散了，他说根本累到没力量吃东西。哎，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耶稣跟我们一样，是在肉身里面。对，所以你可以想象有多累，因为那个灵里头的透支，虽然它是满了圣灵的能力，可是每一次的服事，每一次的赶鬼呢，都是用力的，都是用掉体力，用掉灵力的，一定很累，很累了。可是隔天天没亮，他就去旷野祷告。对，所以耶稣祷告不是方便就祷告，有时间就祷告，不累的时候才起来祷告，他是 make efforts。然后这个地方，那这个祷告的果效在哪里呢？后来呢，就众人就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如果是耶稣来到我们这里，你说我们是不是死命要把他留住？对，他再多好呀，就不用看病了呀，对不对？也不用开刀了呀，样样都好了，你无论如何想尽办法要把他留住，抓住他，你抓手我抓脚，就不能让他走。对，那我如果是你是这么被需要的话，而且呢，虽然那一天已经很多人来了，可是到处都有病人呢，一定还有人有需要啊。那如果有人来跟你说呢，就说哎呀，你留着，你不要走啊，我们还有很大的需要啊。你看你在这里呢，神这么祝福你的工作，你就多留几天嘛，如果是你的话，对，如果是你的话，你看这么有恩高，昨天的服事这么有恩高，大家这么需要你，又一大早就跑到旷野，到处把你找到。人家要留你，你会说不行，我得走吗？一般不会的， 好，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他之所以能够说呢，他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我奉差遣，父神差遣我来，不是只是来帮你们医病赶鬼，然后就在这里，好，就一路下来，一路医病，一路赶鬼。他说我有一个更高的使命，是要传神国的道。好，那你想他头脑这么清楚，跟他的天没亮就起来祷告有没有关系？
有。
对，如果他不是天没亮就起来祷告的话，人家一留他，你就想，对啊，可以啊，我反正都是做主工，这里做那里做，不都是一样做主工吗？你就会这样。对，所以呢，就说耶稣说呢，我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此才做，父所做的事此也做，意思就是说不多做不少做，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此才做，他就没多做，可是父所做的此也做，他不少做。那他为什么能够那么精准的知道父要他做什么，父不要他做什么呢？啊，你想这个知道是怎么来的？
祷告。
哎，当然有圣灵的引导，可是跟祷告有没有关系？
有啊。
对，可是有很多人呢，我真知道有很多人就这么想，他是神的儿子，他跟神的关系很好啊，自然就会知道。对，不是，因为他是在人的位置里面过日子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他也必须这样。你如果要有体力，你得吃，你得睡，他也是一样。你圣经要熟，你需要读，需要背，他也一样。好，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必须祷告，祷告，祷告，再祷告，他也一样。对，好，所以就说呢，他能够这么对准神的旨意在过日子，跟他的祷告是不可划分的，是不是这样？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五章五节到十六，五节路加福音五章十五十六，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他们的病。耶稣去到旷野去祷告。哎，这个就是呢，在很多的就是服事的量很重的情况下，他挤出时间，他保护，他挤出时间，他争取时间去祷告。啊，听说马丁路德哈，每天要祷告不要三个钟头还是四个钟头，他事情多得不得了。啊，那个是已经改革了嘛，改革中的那个马丁路德，那人家说你事情这么多，怎么还有时间祷告呢？他就说因为有很多事，所以需要祷告。对，因为有很多事，所以需要很多时间祷告。可是我们是不是刚好相反？事情一多，我们的祷告的时间就被挤掉。所以呢，讲到祷告哈，以前我后来出去祷告，讲祷告，祷告讲完了以后呢，就不太想讲了。为什么不太想讲呢？因为我知道一件事，就是你怎么讲，讲的多么有道理，讲大家听得多感动，觉得是要祷告，要祷告。可是你如果不把时间挪出来的话，这些都是白搭。对，所以我们祷告要祷告的好的第一个要素是时间要留出来。对，你没有时间你就没办法，时间就是生命啊。对，所以如果我们要祷告，祷告的好，你看耶稣是怎么祷告，他是把时间争取出来，他硬把时间拨出来。对，不是有空，而是硬拨出时间来。好，那你如果不这样的把时间拨出来，你是永远不会有空。我们有时候想说，哎呀，等我老了退休了肯定有空，老了退休也没空。哎，他八点得去看，他八点一到他得看连续剧。对，好，还要什么时候得去看孙子，还有院子也需要做，好，地要再擦一遍，再擦一遍，哎，所以所以我们这里有很多退休的，已经退休的，你说你是不是比较有空呢？不见得，对，不会的，哎，那你说呢？你譬如说，你跟那个医生有个 appointment， 哈，礼拜一下午两点半，为什么你两点半以前呢？两点二十五分就会坐在医生的那个牙医的诊所呢？是刚好经过那里顺便进来吗？啊，还是反正没事就溜达溜达吗？是不是硬把时间挤出来的？啊，上班上一半，啊，就像小兰说，哎，对不起，我时间到，对不起，我出去一下，我有 dentist appointment 的啊，是不是这样出来的？哎，不是自然发生的，是不是？对，是刻意把时间留出来的。对，所以如果我们不刻意留的话，时间就没有。 好，不仅是治，就会有别的事，一定总是会有事。好，那没事躺在床上也很舒服啊，睡睡觉也很好啊。好，对。可是不仅是这个样子，还有一个原因呢，会使我们不容易有时间，就是撒旦要想尽办法来抢你祷告的时间。撒旦会有两件事是撒旦想尽办法要来拦你的，一件事，一个是读经，一个是祷告。好，你看我们平常哈，不读经的时候，一开始读经就想说，哎呀，要给谁打电话，有没有？好，然后一开始祷告，你祷告最好不要睁开眼睛，你一睁开眼睛就说，哇，这个地蛮脏的，好，对，然后就赶快要来那个，平常看都没感觉，为什么你祷告眼睛就明亮呢？对，好，然后呢，一读经一祷告，就马上想到说，哇，啊，那祷告读经读一读，上厕所一看，哇，这个马桶得刷才可以，突然干净起来了，哎，为什么呢？啊，然后电话就来了，孩子就哭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哎，你说是不是有一个第三者在破坏？对，是不是有个第三者在破坏？我们跟神之间在交流的时候，就有第三者来打岔，是不是这个样子？对。那为什么还要刻意来打岔呢？是不是对他有威胁？是不是？我们他如果放着我们读经，放着我们祷告，他就知道抓不住我们了，他就压不住我们了。哎，我们这个人就要反过来了，转败为胜的力量就出来了。对，所以他就在我们读经，在我们祷告的事情上就拦我们。对，所以就说呢，我们在这里学祷告。除非你愿意把时间拨出来，除非你愿意把时间拨出来，不然的话就不用来了，你就不用来上这课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对，因为我上这个，我对五个人，对三个人照样讲，哎，对，可所以呢，要把时间留出来。如果你平常只留十分钟，现在可以不可以因着上这课的缘故，多个十分钟，多个五分钟，可以不可以加长你祷告的时间？你只要把时间留出来，你就没话说，你坐在那里都可以。你没话说，你就耶稣啊，耶稣啊，不晓得祷告什么，耶稣啊，耶稣啊，我就十分钟、五分钟祷告就祷告完了，这还不晓得祷告什么，哎，你就把时间先留出来，留出来，圣灵就会来充满他，对，圣灵就会来引导你祷告。好，所以我们看耶稣的榜样，耶稣祷告，他能够这么祷告，他是忙得不得了的人，他赶着三年多要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你说他多忙？是不是？对。可是如果他有时间祷告的话，我们有谁有借口说我没有时间？对。所以我上个礼拜有跟你们提到，就是说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哈 ，on all occasions at 那个 with all kinds of prayers， 在各种不同的情况。环境底下用各种不同的祷告 with all kinds of prayers， 好，所以祷告有好多种，对，好，那我就讲到说有一组一组的不同的祷告，有一个叫做定时的祷告跟随时的祷告，好，定时就是你固定有一个固定一个时间来祷告，你要有定点的话，有定点也很好，因为有些地方是这样，就是我记得静怡以前听静怡说，他跑到他的车子里面，在 garage， 他车子停在 garage 车库里头，他就跑到车子里面去祷告。好，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哈。对，那我呢，因为呢你要祷告的话呢，要尽量避开那些打岔的东西 ，interruptions， 打岔的 distractions， 分心的事。好，那你如果要分心的时候，耶稣叫你们进入内屋，不一定要内屋，而是到一个地方去，让你可以专心。你如果在家里头不容易专心，你就找可以专心的地方。好，所以为什么我每天要到教会来？我那个杨妈妈说你要去教会上班吗？我说我没有在上班呢，我没有上班，我只是去教会。去教会怎么样？因为我只要留在厨房，我就开始做，做做这个，做做那个，我就陷在厨房里头，所以我常常跟主说：“救我，救我，救我脱离这个厨房。”对，可是我如果到教会来的话，我就离开了嘛。好，有些时候我就跑到我们家旁边的那个大公园，一边走路一边祷告。就是，然后你最好不要带手机。你带手机的话，就是前功尽，你就破功了。你就不如在家里头就好。对，你要去祷告的话，你就把手机放一放，就不要带出去。因为手机一响，叫你不听，你很难受。 你就觉得有责任感要听，不晓得什么紧急的事，其实人家只是 打电话问你谁谁谁的电话号码，找不到你他就会打电话问 Paul 对，你不接也没关系的哈。对，所以呢所以就是你如果找一个固定的地方，要是有些地方你固定在那边祷告了，好，固定了以后呢，就你一到那个地方，那个祷告的灵就有，好，就很容易进入祷告，好，所以倒不是说耶稣只有在那里，耶稣是无所不在，可是可能是比较是我们这个人，不因我们这个人的缘故，是人的因素，不是神的因素，神是哪里都在。可是我们有些时候有一个固定的地方祷告，你一到那里就容易进入，心就容易专心，就很快就 take off， 很快就起飞，哈。还有定时呢，就是你要定出一个时间来。我这个时间我不是边走路边祷，我不是边做事边祷告，这个时间我啥事都不做，我专心的那个 devoted， 这个时间是要拿来祷告的。好，那我们很多人会讲说，哎呀，我随时跟神祷告啊，我随时跟他说话呀，哎，我跟他呢，就我不一定要有固定的时间呢，听起来好像很属灵，可是实际上呢，这个理论呢，这是纯理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好，怎么说呢？因为你如果我说，如果你有一个定时的祷告，有一定的时间祷告，你掌握住这个时间了。祷告，比如说这二十不，就算是只有二十分钟，你这个二十分钟不做别的，就专心祷告，跟神亲近，跟他扣好。借这个二十分钟的专心祷告，把你跟主扣好。扣好以后呢，你去上班呢，你去买菜啊，你去带孩子啊，你去教会参加聚会啊，你跟神扣上了以后，你就带着他走，你就带着他过日子。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定时的祷告、专注的祷告的话，你跟他没扣上，没扣上的话，遇到什么事情你就用自己的力量去应对了。哎，人家对你不好，你就跟他凶了。你没有抓牢耶稣，你就抓不牢耶稣。最需要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忘记祷告。是不是这个样子？对，所以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好，我们这些做姐妹的煮饭的就知道，我们那个电锅啊，我们电锅煮饭不是有两个火力吗？一个是 cook， 一个是 warm， 对不对？哎，煮饭这个 cook 的火力是一种火力，是不是？那个火的那个火力高嘛，哈，电力强，那个保温的是另外一种。那你们有没有过？你们有没有人有过呢？忘记按了，哈，把米煮好了啊，那个米洗好了放进电锅了，忘记按 cook， 结果它就自动的用保温的温度把你煮这锅饭，有没有？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那锅饭能吃吗？啥都不能做，你也不能拿来煮稀饭，你要拿来煮稀饭都不能，那看得像一锅饭，可是你就完全报废，有没有这个样子？因为火力不对。所以呢，我们专注的有一个定时祷告，专注的这个时间我不做别的，只是专注祷告，这个是 cook 的火力的电力。对，你随时祷告那是 warm 的电力。对，你不能用 warm 的电力来煮它，可是等你煮好了以后，你就可以 keep it warm， 你就用 warm 的电力来 keep it warm， 你懂这个道理吗？
讲得很好。
哎，就是这个样子。对，所以呢，我们呢，如果你们上这个课呢，我有一个建议哈，我如果说要求的话，有点太巴适了哈，我就说建议好了哈，啊，我那个建议就是说，如果你们到现在还没有定出一个时间来祷告，你们开始定出来，哎，你不一定要一定就一个钟头。好，根据你祷告的量来定，因为就祷告的量是跟生命、跟属灵的生命、跟主的关系有关系，所以你也不要好高骛远。人家祷告两个钟头，我也开始祷告两个钟头，你就很痛苦，哈。所以你如果平常呢，你就从二十分钟开始嘛，嘿，二十分钟就祷告，五分钟以后就祷告完了呀。好，五分钟祷告完了，是就你原来的祷告的内容已经祷告完了，可是还有十五分钟啊，那祷告什么呢？啊，那顺便帮苏牧师祷告一下好了。苏牧师祷告完了还有很多时间，那黄牧师也为他祷告一下好了。那到最后还有几分钟啊，逐日学也一起祷告，也为秀珍老师祷告好了。我就得福了。当你把时间挪出来了，圣灵就会引导你，就会来用来 occupy 你这个时间。对，所以先把时间留出来。耶稣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不要读了，光他是个样子，然后他是他，我是我，他是给我们做榜样的，他是留一条脚踪给我们跟的。好，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呢，回去的 homework 就是你挪出一个时间来，
好，
定出一个时间来哈，不准说没有时间，不准说。如果耶稣都挪得出时间的话，我们有谁比他还忙呢？对不对？一定可以哈。哎，那如果要挪出时间的话呢，你要挪出时间就需要有一个调整。什么调整呢？就是有些电话可以讲短一点，嗯，哈，有些事情呢，有些没必要的逛街可以省掉，啊，不需要为了没充跑超市一趟，哎，不需要为了没有充就跑超就得到大华九九跑一趟，没有就没有，你就开始时间的使用上就要开始抓牢精简，哎，就要开始删掉一些没有必要的谈话，没有必要的活动，对。这个东西，不然的话，时间你怎么出来呢？时间就是这样出来的。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有没有答应啊？答应啊，下礼拜要问啊。对，好，然后再来我们看下一个啊，第六章啊，《路加福音》六章12节13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他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好，到那个时候呢，耶稣的门徒很多了，已经很多人跟随耶稣了。可是现在呢，肯定是神要他这么做，要他从众门徒当中挑出12个使徒来。好，那这个是这一件事情重大不重大？非常重大。那个为什么重大呢？因为他走了以后呢，教会的开展、教会的开始、福音的广传就靠这12个。对，还是中间还有一个是要出卖他的。对，所以呢，他为这个呢，他整夜祷告，这个叫通宵祷告。对，那我们又想说，你耶稣不是也是先知吗？好，耶稣不是也是先知吗？先知、使徒、先知、教师啊，传福音的教师、牧师，耶稣这五重职事都在他身上。对，那他大可以用他的先知的恩赐来挑选就好了呀，对不对？他为什么要整夜祷告？对，好，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教会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教会在先知启示这方面还不是太。还没有太往这个方面走。有些教会呢，他们有些人先知启示很强，所以呢，如果主任牧师呢，那个可能先知性特别强的这个人呢，他不是主任牧师。好，那如果主任牧师呢要做一个决定，好，教会有什么开展呢，要做什么决定，他就会去问他说，哎，你祷告看看，看你从神领受什么。哎，可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耶稣不是用这条路。他不是让有先知启示恩赐人来摸来知道应该选哪几个人，他自己彻夜祷告。对，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这里都不是牧会的人，可是我教培训班的时候，我就会讲培训班呢都是牧师，哎，我就会跟他说呢，你看到耶稣是怎么做的。对，当有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不要把这个责任给那个有先知启示的所谓的先知，教会的先知，那你去祷告，你做主任牧师，你要好好祷告，好好祷告。对，他们领受的是跟你祷告领受的互相印证，而不是跟着他们的。因为当你跟着他们的时候，第一呢，他们就会操纵，对，就会他们被操纵，你自己呢，你就没定向。他们领受对，领受不对，你没有分辨的能力。对，好，所以你看耶稣重大的决定彻夜祷告，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呢，重大的决定呢就要别人替我们祷告，是不是？我们说啊，你帮我祷告，你帮我求问主，看这个事我应该怎么样？对，可是这个是我们自己要祷告，哎，彻夜祷告，对，好，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呢，就学到一件事：当你面对一个重大的决定的时候，你的祷告的量一定要增加。对，好，另外还有呢，耶稣跟我们讲哈，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说，要把你们的重担卸给神，要把你们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是彼得前书5章，大概是第8节还是第八节左右的地方。好，要把你的重担、把你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那有些人说我祷告，那卸的话就是借着祷告来卸。有人说我祷告了呀。我祷告的，可是我心里头还是很不安呐，我还是很沉重啊，我还是很害怕呀。好的，你祷告的问题是你祷告几分钟？嗯，对。 如果你忧虑的事情是很重的事，然后你祷告只是两分钟，你怎么可能卸得下去？哎，你是癌症，你就吃个 Tylenol， 哎，你能够治这个病吗？对不对？你的病重的话，你就得开刀，就得化疗，对。你不能两分，你说事情重大挂在你心头压得很重，你不能想要靠两分钟把它解决的，是不可能的。对，所以呢，所以这个不是信心的问题。你说我有信心，我讲一遍就可以了，哎，那不是真的信心，那是懒惰。哎，对，如果是论有信心，耶稣是比我们都有信心。对不对？彻夜祷告。所以很多重大的决定之前，让我们多花一点时间祷告，对。或者同时呢，如果你为某一件事情挂虑很多，很忧虑，很担心，你的祷告的量要相对的多，相对的增加，不然的话卸不下去。虽然圣经说把忧虑卸给神，你卸不过去，对，因为祷告的量不够。好，对，好，然后我们再看下一节，然后这个是马可福音哈，我这用马可福音第六章44节到48节，好，我们一起念。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驳再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阴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4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是要走过他们。好，这个地方呢，我为什么要讲到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我引用这一句呢，是让你们知道这一段的前后文是什么。这个就是在耶稣行5饼2鱼的神迹之后。好，他这里就是说他催门徒赶快过去。我有一次读到这里，我就想，为什么他要催门徒赶快过去呢？好，那边只有一艘船，好，他叫门徒把船开过去的。他是因为呢，门徒不走，船不走的话，那些众人呢就不散。哎，那我就想说，他为什么要催他们呢？他要解散这些人。好，辞别他们是 dismiss them， 就是把他们解散了。好，就是好了，回去了，聚会结束了，赶快回去了。好，是这个意思。他呢，我后来就去默想说，为什么他催他们？后来我就了解他，因为他急着要去祷告，他急着要去祷告，对。然后他这个祷告呢，在这个事情的发生之前呢，是刚好这5饼2鱼的神迹之前哈，刚好他有施洗约翰的门徒来跟他说，施洗约翰已经被砍头了。所以你可以，他那个时候本来是想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想要去有一个安静独处，因为施洗约翰是他的表兄，对，好，是一个关系，而且他也知道施洗约翰是替他开路的，所以施洗约翰的他被砍头，就是他的任务完成了，再来上台的就是他，他就知道再来就是他的 ministry 是正式开展了，当然以前就开始了，可是这个开路的做他前驱的已经完成他的工作了，现在就是他，所以他需要去祷告。可是他正要去祷告的时候，众人就来寻找他。好，有人需要医病，有人需要这个，有人需要那个，耶稣就动了怜悯的心，就先顾不，就先放下自己的需要，他情感的需要，他就先把他自己需要搁在一旁，他就去供应他们，就去先去满足众人的需要。好，那这个事情做完以后呢，他急着要去祷告，急着要去祷告，他就催门徒赶快过去。所以你看那个一定也是很晚了，然后祷告到4更天。好，然后4更天完了以后呢，只有一艘船，船已经不在了，他就走在水面上。那走在水面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这是异能啊，是不是？好，所以你就看到呢，5饼2鱼的神迹是不是也是一个异能？对，好，那是改变质和量，我们说质量不变。好，所以呢，5饼2鱼呢是质量不变的一个定律被挪开了。好，然后呢，他走在水面上是超越了地心吸引力的定律，对。那你看呢，就是两个大神迹中间呢，耶稣有几个钟头都在祷告。啊，耶稣那两个大神迹中间，耶稣都在祷告。所以你看到，我们刚看到说耶稣的祷告呢，耶稣祷告使他清楚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好，人家留他，他说不行，我奉差是要到别城，别城传神国的福音。耶稣祷告使他能够很精准的照着神的心意，从众门徒当中选出十二个使徒来。哎，然后呢，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耶稣祷告，耶稣祷告到一个地步呢，那个灵力啊，那个能力在他里面非常的丰满。对，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有能力的话，那个祷告是一条重要的路，耶稣都是这样走的。好，对，你看呢，那个时候耶稣要到门徒那边去，没有船呐、啊，所以等于是无路可，就没有路啊。对，然后祷告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他就神就跟他说走在水面上，哎，没路当中就有一条路出来。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不会走到一个走投无路的地步？会不会走投无路？对，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是该怎么样？该祷告，不是灰心沮丧就祷告。对，祷告祷告，旷野就会开道路，江河那个沙漠就会出江河。哈，好，然后我们看下一个。嗯，对，路加福音第九章18节到20节啊，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留意到他前面讲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好，所以就说呢，后面的这些对话跟门徒的这些对话呢，是耶稣一段时间祷告之后说的。好，那我们知道耶稣呢，他不仅看见父所做的只才做，就是耶稣的顺服哈，不是只是说只做神要他做的事，他的顺服不只是这样，他的顺服到一个地步是神什么事要他做，连那个时间那个时刻表都对准神了，神所定的。耶稣说你们时间长是方便的，可是我不长是方便的。所以耶稣走的路呢是非常窄的一条路，好，不仅是只做神要他做的，连那个时间都必须对准神定的。好，那你看呢，他问他门徒说人家说我是谁，然后你们说我是谁，耶稣要问这个话，都连这个话呢都是在一个对的时候，等到时机成熟了他才问。然后等到他们，等到彼得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好，意思就是说他们对耶稣有一个基本的信心了以后，对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有一个认识了以后，他才开始跟他们讲人子要被抓，要被杀害，要被钉十字架，然后第三天要复活。这耶稣一共有3次还是4次呢跟门徒预告他的苦难，十字架的苦难。好，那这是第一次，这是第一次。好，所以他耶稣要跟他们讲这个呢，也要等到他们对耶稣已经有一个一定程度的认识了，他才跟他们讲。因为他这一讲的时候呢，就他说不仅我要走这个路，你们也得走这个路。好，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可以了解到说，耶稣能够掌握到这个时候时机已经到了，可以跟他们说了。这跟祷会，这你说跟他的祷告会不会有关系？
有，
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不是出于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神的旨意，我们的问题出在我们的时间没拿捏对，太早或太晚，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那个时间呢，那个时间那个时机要拿捏的正好的话呢，这个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是用祷告来拿捏那个时间，明白哈？对，我们每一个人呐、啊，我们跟随主有一个必修的课程，而且这个课程呢是要反复去修的，那个课叫做等候。等候，对，很多时候你知道谁要你做什么事，可是时间到了没有？哎，他是呼召你将来去宣教，时间到了没有？对。就是那个时间点，他或许有些时候你看到一个人，好，你觉得他这样，你觉得他那样不对，好，你里面觉得有感动，要去劝导他，好，要去说，可是时间对了没有？对，哎， 你要称赞一个人，随时可以称赞；你要指证一个人，那等候神的时间，时间没弄对就搞砸。对，好，先不要说别的。如果他肚子正饿的时候，你就不要跟他讲这话。对，那有一句英文说 ：“A hungry man is an angry man。”对，那肚子饿的人就很容易生气。对，还有就是说你这个什么时候才是对的时候？对，有一次呢，这是 Jack Deere 讲的。他那个时候在安娜罕在那个葡萄园啊，葡萄园教会。然后他是他们那个教会里面的牧师之一。啊，那他就有一次他就看一个姐妹，看到一个有一对年轻人啊坐在一起主日崇拜的时候，好，然后主就给他一个意念，说他们两个还没有结婚，可是已经有性关系了。那这两个都在儿童主日学里头教，所以他领受这个以后呢，还有这个领受，他就跟他妻子说，你这对夫妻这两个人，你祷告看主有没有给你什么话。后来他的妻，因为他妻子也是非常的 prophetic， 很有启示性这方面。他妻子祷告以后，领受是相同的，对。可是他就问主说，要不要？他就去跟他们讲，啊，因为主给这个意念，显然就是要他去那个，哈，啊，去指证他们啊，要去责备啊，或是劝他们悔改这一类的，啊。可是他祷告的结果呢，他觉得还不是时候，神没有要他去对他们说什么做什么，神只要他们祷告，所以他们两个就只祷告，没有出手，好，没有祷告。祷告过了 一段时间，好多久我忘记了。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个温约翰讲道，好，他有一次温约翰是他们的主任牧师嘛，他讲完道以后呢，大概讲的道跟圣洁有关系，他就说你们当中所有的你们在男女关系上不圣洁的，到前面来悔改。这一对男女就出去了，对，所以他就可以不用做什么，对。可是你看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就神既然让我知道，肯定就是要我去说了，哎，肯定就是要我去指出他的不对呀，哎。可是要等候，啊，这个当然耶稣这件事情是很大的事，我们这个是比较小的事，可是呢，具体而为是一样的东西。啊，所以这个等候的话呢，很多时候你是不是要去做呢？这个什么时候去做呢？时间到了没有呢？祷告，用祷告去祷告到一个地步，你神会让你知道现在是 it's right time now， 对，可以去做。所以你看，耶稣要跟门徒预告他的受死，他的受苦，他等候。等候到时机成熟，时机成熟是什么呢？他们对耶稣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认识了，已经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从这里也可以有一个看见，就是什么呢？就是对很稚嫩的人，不要跟他讲你将来啊要为主殉道，不要跟他讲这种话。他才刚刚信主，他现在信主就是希望能够吃饼得饱。哎，能够耶稣给他棒棒糖吃，你跟他讲说你将来要殉道，他哪吃了？他哪咽得下这个话？啊，我出外服侍，有一个牧师，有一个传道人，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们就给孩子两个儿子，哈，12岁、6岁，他们就开始，他们是朝鲜族的人，他们就开始给孩子看那个殉道的一些纪录片，哈，一些影片，然后就跟孩子预备孩子的心将来殉道。他说有一天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爸爸跟妈妈也都有可能殉道，为主被杀，然后你们也要。那个12岁就是好，那个6岁就是我不要，我不要死，我不要。后来呢，他就继续给他们看，到最后那个小孩说好吧。不过呢，不过他这他们我听了就。哇，厉害厉害！哎，可是一般来说呢，就是当他还很嫩的时候，你不跟他讲太高的道，哎，你看耶稣呢，是等到他们对他已经认识到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了，才开始把他要走的这条路是受苦的路，你们跟随我也是受苦的路，才开始跟他们讲，因为对耶稣认识多少，你里面的灵命就长多少，你那个时候就承担得起这么重的话。对，好，好，然后我们再看，再往下一看，哎，路加福音第9章28节到29节， 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对，这个呢，在别的那个马太福音呢，就没有讲到说耶稣正祷告的时候，正祷告的时候面貌改变，衣服洁白放光，就没有讲，只是直接讲到他的面貌就改变，衣服就洁白放光。可是这里就提到祷告，对，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呢，是不是耶稣在变相山上把他从起初就有的荣耀彰显了一下，就亮出来一下给门徒看，再收起来。好，对，那这个的话呢，这个我倒是从这里看到一个跟祷告有关系的一句话，就说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他的衣服就洁白发光。你说我们的面貌要改变，跟祷告有没有关系？对，我们面貌改变，当然不是会不像耶稣那样。可是林肯总统讲过一句话，他说你40岁以前的面貌呢是父母的责任，40岁以后的面貌是你的责任。我们都懂这句话，对不对？40岁以后是看气质，是从里面显映出来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回想，我们在高中、在大学的时候，是不是有些女孩子挺漂亮的？可是等到你等到她的50岁以后，你再看她呢，就觉得奇怪，当时看她很漂亮，现在怎么看呢？不怎么样，有没有这样？有没有？然后有些年轻的时候不特别怎么样的，可是年纪大了以后就有一种的美，对，那是这个生命里面的东西。好，面貌改变，正祷告的时候面貌就改变，对，所以我们生命要改变，祷告呢，借着祷告使生命改变，这是一条很重要的路。对，我们生命要改变，不是要刻苦己身啊，要苦修啊，要克己复礼啊，不是用儒家的这条路，是用靠近主的这条路。你祷告靠近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老来找耶稣，你来找跟他东说西说，来投靠他，来陪伴他，拉着他过日子，你呢逐渐的就被潜移默化，你就越来越有主的柔美，主的性情，主的柔美就开始在进到你里面，你的面貌就改变，是不是这个样子？正祷告的时候面貌改变，而且正祷告的时候衣服洁白发光。衣服代表的是什么呢？以弗所书第四章说，你们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是旧人呢，是因为私欲渐渐变坏的。然后要心智改变，改换一心，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指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谈举止，我们的接人待物，这个衣服是指这个东西。所以正祷告的时候衣服洁白放光，这个是跟生命有关系。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要了解祷告呢满足神的心，祷告改变生命，对，祷告让我们摸准神的旨意，对，所以呢都不是只是跟神有所要，有所不是只是那个祈求，不是只得到你要的那份东西，那个当然有祷告，我们要得着，我们要得着供应，一定要用祷告这条路。可是呢，祷告的果效是远超过这个，是不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看哦，再看一节啊。好，然后呢，路加福音第11章第1节到第4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就到这里，这个就是所谓的主导文。那我们很多人主导文拿来什么用呢？就是聚会要结束了，就是好，我们现在一起恭敬的背诵主导文。那你说耶稣，我们现在回来看这个 original 的那个，就是起初耶稣为什么会讲这段话？是不是因为回应门徒的请求，请你教导我们祷告？是不是？所以他讲这段话不是给你结束祷告的时候背一遍，他在教你祷告。 对，那所以我们这个课呢会有好几堂呢会讲耶稣的主导文哈。然后为什么门徒会请耶稣，会跟耶稣说主请你教我们祷告，是他们看见耶稣祷告。所以我相信呢，他们看到耶稣祷告跟耶稣的生命呢，耶稣的能力呢，他们一定把它连起来了，一定看到耶稣的祷告跟一般人的祷告有一种的不一样。对，而且他们一定也看见说耶稣的生命能够这么好，一定跟他的祷告有关系，所以他就教我们祷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主导文呢，耶稣到底在教我们什么，一定要掌握到。对，不然的话呢就太可惜了。好，然后最后呢还有一个呢，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是门徒七十个门徒回来了，好，告诉耶稣鬼都赶出去了。那个时候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好，这是感谢的祷告。然后呢你们有没有留意到耶稣吃饭之前会有谢饭祷告？
有，
他就拿起饼来就祝谢了。好，所以他有感谢的祷告，他有谢饭祷告。还有呢，他跟西门说呢，西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去信心。好，耶稣现在呢，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不住的为我们代求。可是他在地上的时候，就已经恒常的为他的门徒守望祷告。哎，如果你是小组长，这个就是你该做的一部分，哎，为他们提名祷告。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呢，然后最后呢，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好，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呢使耶稣能够走上十字架的路。对，这个祷告呢是整个，对，这个祷告是影响到我们全人类的一个祷告。如果没有这个祷告的话，为什么要汗滴如血点？就汗滴如血点，就是那个祷告用力到一个地步就流汗，然后里面有一个好像有一个殊死，好像一个搏斗，个人的意愿跟神的旨意的搏斗，到微血管破裂。所以呢那个汗呢，微血管破裂，那个又流汗呢，那个汗就跟血就融在一起，所以汗滴如血点。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交战的祷告，这是为了要能够走上神的旨意，要放下自己的意愿，走上神的旨意的一个很厉害的祷告。是在那个祷告里面，耶稣得胜走上十字架是那个祷告带出来的。所以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好像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可是我们整个不愿意这样做，我们整个抗拒这个的时候，这个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就是祷告，祷告到汗滴如血点，祷告到没力量，需要天使来加添力量。对，好，所以我们就，然后到最后呢，十架七言，十架七言呢，除了两句话以外，全部都是祷告。好，你看我反过来，你们翻过来看十架七言。好，第一个，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不是祷告？对，后面两句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这是对玛利亚，对约翰说的。然后再来，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是对强盗说的。可是再往后看，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何离弃我？这个是不是祷告？对，好，然后再来呢，他讲到说我渴了，你想他讲这句话是跟丁丁说的吗？难道是要丁丁给他水吗？不是，他是他的心灵的饥渴，他是灵魂陷在极深的干渴里面，因为父已经转眼不看他。一个从亘古以来就跟他亲密相交的神，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担负我们的罪孽，好，当耶稣担负我们的罪孽，这个爱子担负人类的罪孽的时候呢，神就离弃他。好，当神一离弃他的时候，他整个心灵就进到什么？进到地狱的光景里面。好，你看那个财主说，财主就渴，要人家用沾一点水来润他。好，所以他那个时候渴呢，不是肉体的渴，更不只是肉体的渴，肉体一定是渴，因为血一直出去，一直流失掉。另外呢，一个渴呢是父神离弃的他，对，所以他说我渴了，这是对神说的一句话。可是你看这话里面有没有抱怨？是一个很深的渴慕，不是抱怨。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也没有抱怨，
就是一个痛苦，就是一个没有神活不下去的痛苦。对，然后最后呢，他说呢，他说成了，那个成了不是有人 it is finished 的。好，这句话呢是一个士兵完成他的任务，来跟他的士官长说报告任务完成。哎，这是对神说。最后呢，他说我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是一个交托，一个信托。哎，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里，如果神不让他死里复活，他不就没了吗？对不对？可是他相信神一定会叫他死里复活，所以你看耶稣受洗的时候，受洗正从水里面上来，就在祷告，到最后的一口气，最后的一句话还是祷告。有没有看到耶稣是用祷告走他人生在世的每一步路？对，他的伟大，他的丰富，他的完美，都是这样走出来的。好，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祷告的榜样。我们为路加福音感谢你，为你祷告的脚踪我们看见了，所以求主你把我们带上去。加添给我们，加添给我们祷告的力量，加添给我们祷告的决心，也加添给我们，也帮助我们为能够更多的祷告愿意把时间挪出来。所以求主你祷告的形象更多的在我们眼前，在我们的心里可深刻清晰，好叫我们就有一个榜样，清楚的榜样可以跟随。求圣灵也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这个礼拜都能够有一个定时的祷告，挪出一段时间专注的来跟你祷告，好叫我们这一天当中因着有这个定时的祷告，我们这一天就可以不住的与你联系。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